这里是 KissPlay 硬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比较多，有六条。第一条是三星最新旗舰 Galaxy S21 即将提前发表。第二条是无线充电居然有80瓦快充，比 iPhone 的快充要多上三倍以上哦。那第三条是 Vivo 最新的概念机有分离式的镜头设计。第四条，显手机的长焦太逊，那这个口袋型的望远相机其实还蛮厉害的齁。然后第五条， iPhone 12的萤幕真的比上一代还要更耐用，这有实测的哦。那最后一条是华为的 Mate 40， 就是 Mate 40系列，它有三款哦机型登场，那一登场之后就夺下了 DxO Mark 的冠军。那我们看一下第一条，第一条是三星最新旗舰机 Galaxy S21 将提前发表，那它真的叫 S21 吗 ？S21 吗？那这个是猜的啦，有可能是 S30 嘛，因为上一代是 S10， 这一代是 S20， 那下一代到底会不会是 S30 或是 S21 呢？还不知道哈。那不过我们这是2020年，其实快结束了哦。那三星啊，哈，它的 Galaxy S21 就是下一代的旗舰机啊，预计明年初，原本都是明年初就会登场了哦。啊，不过呢，网络上已经流传了一组啊，宣称是 S21 的一个渲染图。那消息说啊，新机的发表会比以前还要来得早，计划会在2021年的1月就登场哦，以往大概会在3月左右啦。那明年即将发表的 S21 啊，跟 S21 的 Ultra， 它其实很特别哦，因为它在外形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设计。那最特别的是齁，主相机的模组的设计上啊，以齁我们那个以 S20 或是 Note 20来讲齁，那镜头模组是在左上方嘛，但是它距离边框啊有一小小段的距离哦，那导致啊这个会有一个连续的断差。什么叫连续的断差？就是说你从手机边框过来，那就是手机正常的那个平面，然后再接下来有凸一块哦镜头的模组上来，那最后还凸一块啊那个镜头的那个圆圈圈这样子齁。其实这个视觉上啊，会让人家感觉到蛮大的一个冲突啦。那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很多设计师会去避免这种连续断差的一个设计哦。不过哦，不止就是 S20 或是 Note 20， 那像是 iPhone 11啊、iPhone 12啊，其实都是用这样子的设计啦。哦，那可能大家设计完了也习惯了啦。哦，可能也是这样子设计，可能稍微容易一点点。不过呢，新形态的一个设计啊，会让左上角的镜头啊跟边框连在一起哦。那这个可能大家听了有点模糊哦，那我会在我的粉丝团上放上这个图片哦。那这放上去之后呢，它会成为无缝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啊，会带来更简洁跟舒服的一个视觉感受啊，那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东西啊，就等于是左上角那一块是整个是平面的，然后接下来剩下的背盖那也是平面的，那只有一个断差这样子哦，那这个会看起来会比较舒爽一点。那 Galaxy S21 啊跟 S21 的 Ultra， 它两款手机啊最主要差别是 S21 它是采用平面的萤幕，那是 6.7 寸的，那 S21 Ultra 呢齁，那是 6.9 寸。那萤幕边边啊齁，就是用曲面的萤幕。那刚刚我们讲了那个镜头的部分啊， S21 Ultra 它有四组镜头，那 S21 为三组。那面积的部分啊，就是说在它的镜头模组面积啊是 S21 的一半而已啊，那等于是你那个四个镜头模组的镜头模组那个面积稍微大了一些啊，那规格可能还要再确认啊，那但是我猜啊，那 S21 将会有超广角镜头、广角镜头、长焦镜头还有超长焦镜头哦，这四个哦，那 S21 呢应该就是广角镜头、超广角镜头跟长焦镜头哦，少了一个超长焦镜头这个东西哦，我猜应该是会这样子的设计。那如果我觉得像是 S21 的外观其实是蛮特别的哦，不过我觉得像是它原本 S 系列都是发表在2月跟3月嘛，那今年新机啊哦，将会在1月登场。那我觉得原因呢，其实是我觉得在中国手机的衰落，也不是算衰落啊，就是有一个大厂嘛，就是华为，现在目前被美国这边打压的蛮严重，所以它其实像 GMS 也没有嘛。那它的衰退呢，将会让其他的品牌有成长的机会啊，所以呢，三星应该就会趁这个时候呢，去吃掉华为的市场这样子哦。 然后就继续在维持世界第一的一个地位，不是地步。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它跟折叠机有关啊。那因为 KS Z 系列就是 Z Flip 啊，跟 Z Fold 2啊，哦，那其实在2020年啊表现非常的好啊，所以在 Unpack 活动啊，哦，所以上半年可能除了 S 系列以外，哦，还有下半年 Note 就是原本的既定行程啊，哦，那2021年啊会举办 Z 系列为主轴的第三场 Unpack 的活动，那有可能会是在S 系列之后就会 Z 系列， Z 系列就是 Note 系列这样之后，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新机的发表时程，那重新再去拟定，哦，另外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一个设计，哦，那这个设计会不会用在 S21 我 不太确定，但是这个设计有被渲染出来被传出来，哦哦，原本用在 Z 系列的可能是萤幕啊，那现在有新应用，那这个设计其实我觉得相当有趣，哦，它的应用啊是在如果你需要好的声音体验的时候啊，机身的上方跟下方，也是镜头那边跟充电那边，哦，它两侧会升起来，那等于是就把那个萤幕凹成一个曲面萤幕，那凹成曲面萤幕要干嘛呢？它其实并不是要让你视觉感受到，哦，很飞旋这样子的，哦，那其实它是把它的喇叭扬声器的部分，啊，提高出来，有更好的共鸣空间，哦，所以这样子的音响效果也会更好，哦，总之那我们 S21 或是 S30 的消息呢应该会在12月啊或是明年1月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就会出现了，那就我们拭目以待吧。好，那接下来今天很多手机的消息，哦，接下来是无线充电居然有80瓦的快充，那是比 iPhone 有线的快充要超过3倍，哦，这个蛮厉害的，哦，那这个是小米推出的，哦，小米10的至尊纪念版啊，哦，那它有推出的那个50瓦的无线快充啊，但是呢，哦，他们在，哦，官方微博10月19号的时候发布一个80瓦的无线快充技术啊，他有表示说真正的无线充电的那个时代将提前来到，那这个充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起 iPhone 12的25瓦有线快充要快3倍，那更不用说它的那个无线快充只有15瓦，哦，那要快上非常非常的多。那80瓦的无线快充有多快，哦，那如果是以一颗4000毫安时的电池，啊，就可以在19分钟内就可以充饱了，哦，这个是非常快，即使你手机全部用到没电，那起床之后又忘记充电，睡觉时候忘记充电，起床之后你充完电那再出门其实就等于是饱了啦。那另外，哦，它8分钟就可以充到 50%， 1分钟就可以充到 10%、哦，那这个是非常吓人的一个充电速度，哦，那其实80瓦的无线快充方案其实很惊人啊，但是根据消息，哦，据悉，哦，100瓦的无线充电啊应该会在2021年的部分手机上就会看到了。那中国手机的无线充电技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进展非常的快，哦，那比那个很多的手机的有线充电要来的快非常的多。那无线充电要把它提到很快其实并不是一个我认为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啊，其实就是让它的那个功率更大一些就好了，那线圈多长一些嘛。但是其实最困难的应该是在解决散热啊，然后电池老化跟充电效率的问题啊，哦，那电池老化的问题其实是相当棘手。那之前有那个125瓦的有线快充技术的 OPPO 啊，啊，他有说电池在经历过800次的充电之后啊，电池容量只剩下最初的 80% 啊。不过你想想哦，800次的充电之后，那800次充电就如果是一天充一次或是两次啊，假设两次好了啊，一次半好了，那800次等于是要充两年之后剩下 80%， 其实也还不错啊，可能一两年后手机就要淘汰了嘛，哦，所以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充电效率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有关于叫做浪费电的问题，哦，那如果它充电效率给个80瓦然后只真的充进了60瓦或是50瓦，哦，那其实这个是差别非常的大了，哦，所以它的提供的80瓦呢，那事实上充进去就是输入的电流呢，哦，跟瓦数呢到底是不是80瓦呢，应该是远远超过80瓦了，哦，那我们也不知道小米是不是有解决了散热跟电池寿命的问题，然后，哦，那也没有说到80瓦无线快充会哪时候进入市场，不过我想如果以最快的速度来讲应该是2021年初它会登场的一个小米11这样子，哦，不过小米今年的手机都没有进来台湾， 那接下来2021年会进来台湾吗？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咯。啊，接下来这个手机消息也蛮有趣，是 VIVO。 VIVO 的最新概念机有分离式的镜头设计。好，那这个分离式镜头我觉得蛮特别的哦。那其实 VIVO 每一年都会推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哦概念机设计。那之前是有提出那个半个萤幕的指纹辨识，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我们按萤幕指纹辨识的时候都很难去找，有时候很难找到那个中间那个点啊。但是如果你有半个萤幕的话，你只要按萤幕下方，它都可以指纹辨识，那其实就蛮好的齁。那另外一个就是零按键的一体化机身，这个也是一个蛮厉害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萤幕下的前置镜头啊，那他们也推出过这样子的概念机齁。虽然这个概念机的技术最后是让中兴来去拿下真的第一次量贩了，不过我觉得他有提出这个萤幕下前置镜头也是蛮厉害的齁。哦，所以这种前瞻性的概念手机啊，他每年都会去秀给大家看一下，那真的会不会量产呢还不知道哦。啊，所以这次他们再度出招啊，是可以推出一个可以拔除的一个升降镜头手机，叫做IFEA 啊 ,IFEA, 哦好 ,IFEA 这个概念机。哦，那这个镜头是怎么设计的呢齁，它就是把镜头模组呢哦可以用磁吸的方式粘在镜头的一个上方哦，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哦，因为而且它还有一个升降的一个技术哦，所以说你要用的时候呢就把它升起来，然后不要用的时候就把它降下去嘛，就是我们把前就是自拍镜头打开之后呢它就会升起来，更特不过这特别的是因为它可以拔起来，就是说你把它升起来之后把它拔掉哦，那它就可以去粘到其他的地方哦。那这一个镜头呢非常非常的有趣齁哦，它的分离式镜头可以去远端操控，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电池，然后也独立的一个应该是哦连线模组，所以你可以把镜头放在跟手机分离啊、哦、一段距离的地方，那其实就可以去拍到一些很难拍的角度哦，例如说呢哦，你可以把镜头放在宠物的一个项圈上面哦，如果它还有做一个字句的话，粘在上面，那你就可以去用手机拍到哦。宠物的角度的一个画面。那其实这个概念啊，之前在 Sony 的分离式镜头，好像那时候有什么 QX10、QX30 跟 QX100 这种分离式镜头有实现过。那但是这颗镜头啊 ，Sony 这颗镜头啊，虽然可以摆在各处啊，而且也可以用无线连接手机的方式拍摄，但是它其实体积蛮大，虽然说它的光学其实是相当的优异。哦，不过它的体积过大，使用上并不是那么方便。但是 iFi 啊这个概念机啊，它前置镜头的模组体积非常小，哦，不只可以远距摄影，然后镜头搭配一个挂钩的配件，我刚刚讲的那个挂钩配件，所以你出门遛狗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夹在项圈上，哦，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概念。然后，那其实像是在一个特殊角度也可以用这样来拍，譬如说我喜欢拍那种水面的倒影，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就去拍到一个蛮好的一个画面。另外呢，这个手机还可以连接两组以上的那个独立镜头，那进行一个多机位的拍摄。例如说呢，我们要拍两个镜位嘛，那譬如说我的一个镜位是从左侧过来，一个从右侧过来，所以你就可以把分离式的镜头放在右边，那原本的手机放在左边，那你就随时可以切换那个镜头来去做一些个镜位的一个切换。这个新概念其实蛮神奇的齁，那是不是具有商业价值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如果是他说是他概念机嘛，所以代表距量产还有一段距离啊，或是可能不会上市。不过呢 ,VIVO 他的官方微博啊，他有说这个应该是会推出量产版本，因为这个至少我觉得稍微容易一些吧齁，那但是关键还是在那个模组的里面的电量有多少，那他的无线模组呢是不是体积够小，那连线是不是都够稳定，那这样子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好，那接下来这条也蛮特别的齁，我们刚刚讲到Sony 的 QX10 这个分离式镜头啊齁，就 Canon 啊也推出类似的产品，但是在这个产品比较厉害啊，这个产品叫做 PowerShot Zoom 啊，口袋型的望远机啊，望远相机，那它是取代手机长焦的一个蛮好的替代品啊，因为手机的长焦毕竟你看你要10倍光学哦，10倍光学现在是有哪一只有哦，10倍光学是华为的手机有嘛齁， Mate 40有，还有 P40 也有齁， 那十倍光学，那十倍光学才是220到250哦这个焦段，但其实要说它是望远镜头，其实还是差一点点哦。那这颗镜头呢，更厉害，那它的要价是31460日币啊，合台币8500元左右哦。那预计2020年11月就已经差不多可以上市了哦。哦，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为什么说它厉害呢？哦，它的重量其实只有145克，好，那这个等效焦距呢，好，有100到400之间，好，所以你最大可以到400mm 这么长的一个焦段，400mm 几乎就等于哦将近15到20倍光学哦。那其实这个东西这么长的镜头要在手机上实现，的确有困难，然后。哦，那而且它其实现在这个重量又轻，我觉得蛮好用的哈，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观赏赛事的一个望远镜哦。那它的数位变焦哈，最大可以达到800mm 的数位变焦，当然是画质没有太好啦。好，那这个相机啊，静态拍照的画质是4000×3000哦，那这个应该差不多将近，哦，我不太确定1200万像素哦，这么大哈。那动态摄影啊，它有哦 1080p 啊，然后有 30fps 哈，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那最长的单次拍摄时间就10分钟啊，就是录影的时间。那 PowerShot 的 Zoom 呢，它按钮没有很多啊，那包含它顶部的一个长焦的切换钮，然后另外电源键啊选单，那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摄影录影的一个拍摄按键哈。那除了长焦以外哈，这个 PowerShot Zoom 啊，它有支援10张的高速连拍。那另外它也可以透过 App 可以把拍摄的影像啊图片传送到智慧型手机上。那另外一个齁，刚刚我们讲的有点像齁，可以支援远端摄影功能，也就是说你可以齁直接用手机去操作它的摄录影这样子。那另外齁，它其实用 USB Type-C 充电啊，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啦齁，然后也附上充电器，然后还有一个挂绳这样子，它样子其实就有点像是单眼的望远镜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看赛事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如果你要去拍摄场上的一个球员，或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去拍台上的一个歌唱者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哦。来，接下来换到 iPhone 12哦，每集都讲 iPhone 12，其实讲的有点腻，不过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哈。iPhone 12萤幕它比上一代更耐用哦，那它 iPhone 12它说全系列使用上什么超瓷金盾面板。哦，这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超瓷金盾面板？这个名词真的蛮特别的哈。不过我去看了它的面板的时候啊，其实发现它跟一般的面板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哦。啊，不过他们说啊，硬度啊比上一代的 iPhone 11更耐摔哦。啊，所以呢，就有 YouTuber 啊开始出现 iPhone 12的耐用度测试。哦，那我看到一个影片啊，它是用那个测力计啊测出 iPhone 12的萤幕的耐用度啊。比起去年 iPhone 11啊要来得好很多齁啊，他实测发现 iPhone 12啊萤幕它需要加到那个443牛顿的压力它才会碎裂齁，所以他真的就把 iPhone 12弄碎了。嗯，很好，这有钱真好，对，有钱人想象跟我们不一样。不过我想他靠着这支 YouTube 影片应该也是赚进了齁，比起 iPhone 12的价格还要高的一个收入吧，我想。那它胜过 iPhone 11的352牛顿哦，这么厉害哦，这么大的一个力量齁。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破坏性的测试哦，那这个测试仪啊就是可以去压在一个玻璃上呢，等到它碎裂之后啊，它就会测到说哦，它这个原来是要施多少力才会碎裂，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破坏性的测试齁，所以它等于毁了一只 iPhone 12跟毁了一只 iPhone 11。嗯，很好。好啦，那在耐刮测试的环节中啊，那 iPhone 12啊它有硬币啊钥匙啊美工刀的测试，然后另外它有一个末世硬度测试中啊，那就是用很多的不同的材料啊去刮那个萤幕，那刮到有痕迹出现的时候呢，哦，它就表示它的耐刮程度就是那个等级的齁，所以它在第七级的时候留下一些刮痕，那 iPhone 11呢就在第六级的时候就产生明显的刮痕哦，所以在耐刮程度上 iPhone 12还是比 iPhone 11来的强啦哦，所以当然一代萤幕要比一代萤幕强啦，不然你要干嘛。好，那测试表明 iPhone 12的那个超瓷金盾啊是比上一代的 iPhone 还要更耐用，那但其实其他地方并不是这样子啊，例如说这一代的不锈钢机框啊背盖啊都比正面萤幕更容易刮伤，因为他们 都是用金属来去做的啊，金属硬度本来就比较弱一点，它只是韧性比较强啊，所以很容易刮伤。另外我自己在用 iPhone 12的时候，发现它的不锈钢的机框啊，真的是超容易沾指纹的。好，那我想这个还是加上保护套会比较好吧。好，那反正我也不晓得到底这个萤幕到底是不是康宁做的，但我想应该是啦，iPhone 跟他合作那么久，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康宁提供的玻璃吧。啊，如果我有讲错的话，再请指正我一下。好啦，那来到最后一条，讲一下华为哈，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那华为 Mate 40啊，它有在10月22的时候发布的 Mate 40、Mate 40 Pro 跟 Mate 40 Pro Plus。啊，他们这都是采用5奈米的麒麟9500G 处理器。啊，那他们的系统应该还是用 Android 的开放系统，但是只是没有 GMS 样子吼。啊，所以就大家如果要买这次的话，可能要习惯一下没有 GMS 应该怎么用，但是它的一个 HMS 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用的啦齁。那我自己有用了一阵子，我觉得其实它的里面很多东西都有齁，那其实还有很多秘招是可以去用到 GMS 的东西，那这个我们秘招就不讲了啦。好，那新一代的那个 Mate 40系列啊，它背面啊镜头模组它跟去年一样都是一个圆形的一个设计啊，不过这次圆形的面积更大。好，那萤幕部分啊，它采用那个瀑布屏，嗯啊，它的曲度接近垂直啊，蛮厉害的啊。不过在 Mate 30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用虚拟的一个按键啊，其实用的不太习惯。不过这次实体按键回归了哦，那音量跟电源都集中在右侧，不过它虚拟按键没有消失哦，哦，它把它保留在左侧哦，这个蛮有趣的啦。不过我真的还不太习惯虚拟的那个触控按键。好。那萤幕部分刚刚讲到 Mate 40 Pro 跟 Mate 40 Pro Plus 都是 6.7 寸的 OLED 显示器，那有 90Hz 的萤幕更新率，那广色域，那在正面萤幕部分啊，在左上角有双挖孔的设计，那分别有13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跟 3D 感测器，这个就是Time-of-Fly 的东西。好，那这两款的防水等级是有 IP68 啦，那有支援 3D 的人脸解锁跟萤幕下的指纹辨识。那 Mate 40呢，就是它的算是入门款嘛，对，那 6.5 寸的 OLED 显示器一样，哦，90Hz 更新率，那它的萤幕曲率比较小一点点，哦，那自拍镜头为单孔设计，有 2D 的人脸辨识跟 IP53 的防水防尘的等级。好，那这三款都有含一个叫做 Super Bass 的一个立体扬声器，哦，这声音在记者会上听起来感觉是蛮好的啦，那但事实上我们拿到再说吧，那台湾拿得到拿不到我也不知道。好，那在大家比较关心的镜头部分，然后啊 ，Mate 40哦，它有一个广角镜头哦，就是超广角镜头。然后哦，不好意思，重新讲一次哦 ，Mate 40有一个广角镜头，就是我们所谓的主镜头，然后还有一个超广角镜头，还有一个800万像素的三倍光学变焦镜头。Mate 40 Pro 呢，它有一个5000万像素的 RYYB 广角镜头，然后2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1200万像素的5倍光学长焦镜头，哦，等于是三镜头的一个配置。那最厉害当然还是 Mate 40 Pro Plus， 然后那背面呢，啊，有50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2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12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哦，那个是三倍光学，哦，那另外还有800万像素的超级变焦镜头，也就是10倍光学镜头，然后另外还有 Time-of-Flight，哦，TOF 的一个镜头模组。那这个公布之后呢， DxOMark 啊就也公布了 Mate 40 Pro 的一个评分，哦，他去送测的是 Mate 40 Pro 不是 Mate 40 Pro Plus 哦，哦，所以他拿到136分的一个就是拍照成绩，然后104分的一个自拍成绩啊，这两个成绩都是双料冠军啊，哦，那 DxOMark 他指出啊，哦，Mate 40 Pro 他主镜头虽然没有光学防走渗，但是它的心机部分，啊，有蛮多提升的，啊，有像是动态范围，就是我们讲的 HDR 部分啊，哦，是表现非常的好啊。另外当然是夜拍部分啊，也是非常厉害的哦。那录影能力啊，哦，DxOMark 啊，他也是说他们测过最佳的录影机哦，录影手机，那噪点控制非常好，那防走渗的效果非常优异哦。所以这个加进去之后呢，DxOMark 的排名就重新洗牌了哦。所以主镜头拍照的前三名分别是 Mate 40 Pro。哦，他拿到136分，再是小米10 Ultra 哦，那133分，再就是 P40 Pro 那132分，哦，其实很特别哦 ，P40 Pro Plus 还没送测，那 Mate 40 Pro Plus 也还没送测，哦，不过送测之后，我想应该排名，嗯，就是 感觉应该又会霸榜了。那自拍的部分呢， Mate 40 Pro 是104分， P40 Pro 呢103分，第二名。那 ASUS 的 Zenfone 7是101分，是排名第三名，这个也是蛮厉害的啊。好啦，那今天大家讲了一堆手机的消息，希望大家会喜欢啊。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喜欢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跟分享啊。如果你用 Apple Podcast 或是 iTunes 在听我节目的话，就是记得要订阅，然后帮我留言一下，然后也可以希望你可以帮我打个五颗星。那现在呢 KissPlay 硬要讲会在 Himalaya 同步播出后，那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或是 Play 商店中搜寻 Himalaya H-I-M-A-L-A-Y-A、那去下载来收听。如果呢你有想听什么题材啊，或更多问题想要讨论啊，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就这样子咯，拜拜。